们平安。我们刚才唱这个诗实在是非常是美好啊，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知道谁牵我的手。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信心了啊，我们有这个信心，信心给我们力量，信心也给我们的盼望啊。这个，所以这首诗歌希望常常我们在个人生活当中能够常常默想啊，来啊唱这首诗歌。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信息是在诗篇第22篇啊，第22篇。我想我们在来思想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恭敬诚实的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服侍你，真是但愿我们一切的赞美称颂荣耀都能够完全归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悦纳，求主在这个时候能够得着我们每一位，也让你能够被我们每一位所得着。我们恭恭敬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这个诗篇22篇是大卫所写的诗。大卫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写这首诗呢？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晓得大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大卫是一个诗人，大卫是一个战士，大卫也是一个君王啊，大卫是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大卫是了不起的，可是大卫经历许多的苦难，是吧？经过别人没有经历过的许多的苦难，这个扫罗追杀他，亚撒龙要叛变他，你知道这个他享受过别人不能享受的那种特别的恩典，可是他也遭遇到许多人没有经历遭遇到的那种的苦难。所以大卫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在这首诗里头许多人认为这首诗是讲到基督耶稣的受难，所以在有很多教会在受难节的时候来分享这首诗。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这首诗的第一句这里讲啊，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基督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所引用的经文啊，引用的经文。所以许多人就在这里觉得大卫写这首诗啊，不只是在叙述他自己的困难，也看到将来这个基督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光景啊，所以这首诗是非常有意义，常常被引用的一首诗。那我今天我是想是从一个信心的一个看法，一个着眼点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你看第一句话的时候，这里讲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诗比较长，所以我可能要快一点啊，要稍微快一点。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呢？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呢、啊，是一个人到了绝望的时候啊，不明白这个他所喜爱的神，跟他亲近的神，跟他为良友以及保守他侍奉他的神呢、啊，这个时候竟然会离弃他啊！当一个人觉得你被你所尊敬的人，被一个是爱你的人遗弃的时候，那个味道是很难忍受的，那、啊、很难。我们在人生当中，如果有个好朋友，你被一个好朋友所弃绝，你心里很难忍受啊。 啊，你的亲爱的人被他所取决，心里很难很难忍受，你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这个，所以这个这句话是一个人呐、啊，到了绝望的光景的时候，一种呼喊，啊，一种绝望时候的一种呼喊，这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法子，没有法子解决，得到需要安慰，啊，也没是。当然是我们他知道一个想知道一个原因，但是那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心里面空洞，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我掉入这个光景呢，是不是啊？这个很复杂一种心情啊，一种绝望，一种绝望的心情。那可是你看到最后这个诗篇22篇的时候啊，这个却不一样了啊。诗篇22篇第30节到31节说，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但这个后面这两句话是表明这个人的信心的，非常之坚固啊，非常之坚固，是一种得胜的一种宣告。那一个人怎么能够从一个绝望的呼喊能够到达一个得胜的宣告你这个情况呢？那这就是在22篇这个诗里当中要告诉我们，这诗人如何的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非常有意思有意义一首诗。那我们来很快看一下啊，这个前面这个第二节强调这个人被神离弃的时候那种感觉，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我整天的呼求你求你的时候你不回答我，你离弃我你不回答我啊！你知道当这个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段时间啊，我们不是很明白啊，他这个为什么神会离弃他。那当然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神到底有没有离弃他啊？有人觉得看见基督耶稣后来复活以后觉得神并没有离弃他，神那个时候实在是在，可是看不见他的同在，实际上他是同在，所以有人解释我觉得这是一种隐藏的同在啊。但是也可能是真正的神那个时候因为基督耶稣肩负了人的罪，一切的罪，在为这个罪付上最后代价的时候，跟我们圣洁的神不能够认同，你知道吗？这个神，一个圣洁的神不能跟罪这个同在，所以可能是暂时的真正的完全的离开了他。所以人有这种啊，这个短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这种苦难，可能不是我们这个一般人所能够领受的。这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并不能够完全明白将来的事情，但是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啊，是带有一种先知性的这个信息在当中。那这里也可能是就带着一种先知性的信息告诉他，虽然是大卫在讲他自己亲身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啊，可是讲出来的话所让我们看见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种实现。可是到了一二节是这样子这个苦难的一个经历啊，可是到了第三节，你注意看这个第三节啊，第三节讲啊，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你是圣洁的，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你是坐在宝座上享受以色列人的赞美的啊，你是在宝座上享受以色列人能够得以色列人的赞美的，而你是圣洁的，这是诗人对神的基本认识啊。圣洁的神一定是公义的，圣洁的神一定是善良的。所以我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你是圣洁的啊，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你是这样一个神啊。注意啊，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基础，一个信心的根基，就像我们刚才唱诗一样，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前面看不清楚啊，我们不知道，实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却知神他掌管明天，他掌管的时候要跟他的本性有关系啊。如果这个坏神的时候他掌管明天，你是糟糕了，是不是啊？可是他是圣洁的，他是善良的，他是公义的，你有那么一个神能够掌管明天的时候啊，那你这个生命交托跟他，你就感觉到即使在绝望当中你有盼望，是不是啊？下面说是啊，这是讲到这个大卫对神的这个盼望。下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我们看四五节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我们依靠你就不羞愧。这是什么？这是讲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证，历史的见证。又不但是我相信你啊，我这个相信不是凭空的，我这个相信是由以色列整个历史的根据作为见证的，以色列人整个的见证留在历史当中。你是拯救以色列的神，这个你的选民他一呼求你就应许啊。我想他可能在回想这个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啊，经过征战进入迦南啊等等，他得到应许之地。这有历史的见证，有事实的见证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不是一个梦想，不是一个画饼充饥的一个东西。啊，我们你信他有他就有了，不是的，不是信他有就有，不是这种的信，而是这个信是有什么？是有根据的啊，是在历史当中经过这个见证的那么一个想。回想这些东西，回想一些历史的一些事实，在以色列民族当中神所彰显的这种拯救、这种带领、这种安慰，还有在困难当中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可是呢，他现在还是痛苦啊，现在说是，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就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就可以救他吧。就知道这个信神的人啊，常常会受到一些耻笑，你知道吗？啊，就是这个人看起来还头脑并不那么糊涂，怎么信这个东西呢？啊，遇到困难，哈、啊，你们信神嘛，对不对？你求神拯救你就好了，是吧？没有工作，求神给你一个，对不对？这耻笑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受人耻笑，你知道吗？啊，觉得这个信主的人呢，都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头脑也不清楚，啊，这个清楚的人就不会相信的，啊，有很多人他不相信，是以为他自己以为他头脑是清楚的。啊，因为他很理性，因为他头脑很清楚，因为信仰终归是个迷信，一切信仰都是迷信啊！你糊涂人才是迷信，你知道吗？那理性就表示你是糊涂，对吧？你怎么会信这个东西呢？聪明人不信的，耻笑这个道，这种经历啊，我们也会有的。你们不要有没有经历啊？这个会有的，人会耻笑你啊！什么事情你有经历，怎么摆在教会去做呢？外头很多事情是吧，赚钱的事情很多，很好啊，是不是？所以看这个人还不错嘛，还蛮聪明的，那怎么把时间花在教会呢？这个受这个大卫受啊受耻笑啊受耻笑。但是你看第九节啊，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就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在我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你看没有啊？这个信心啊，是神从神的主权的拣选可以看出来啊。在大卫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拣选他。神拣选大卫的奇妙，大卫自己不明白啊。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神把这个应许给跟大卫的时候，大卫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大卫说，你怎么拣选我呢？我怎么配得这个东西呢？你看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啊，这个恩典降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觉得他实在是不配啊，啊，绝对是不配啊，大卫绝对不配啊。我们今天人觉得很配啊，很多人觉得很配啊，大卫绝对不配，你知道吗？ 这个神给他这样子的恩典，那么的祝福，不但给他儿子，给他永远的子孙，你知道吗？子子孙孙，白白的给他，这个，哎，我觉得真是。可是大卫一想起来啊，他觉得他自己实在是蒙恩。你发现这个在经历当中，人的这个信心在经受考验了、啊，你没看到啊？考验上下上下上下，经过考验啊，遇到一种环境的时候啊，他的信心就跌下去了。但是也想到一些属灵的事实，一些根据的时候，信心又起来了。你注意看这个大卫写这个很有意思。而这种写这个大卫的经历啊，多多少少啊也是我们的经历啊。啊，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也常常问神怎么帮我摆在这个环境当中啊。那我不错啊，我这也是好人一个是吧？这不错了，怎么会掉入这个苦？为什么给我吃呢？对不对啊？跟我吃了，没有，我们绝不会想到这个苦是唯我有好处，啊，绝没是很少有人这么想过，是不是？你又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哎呀，我告诉你，这个信心是已经非常之坚强了。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问，这怎么一回事啊？你看连约伯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啊，约伯啊，这个，那约伯到了后来不问了，他不问了，那我们很多地方不记约伯了，啊，圣经里面讲约伯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你知道吗？啊，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神也讲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他受了苦，他 complain 了，我觉得还有点理由。那我们 complain 一点理由没有？我们做的坏事太多，你知道吗？啊，这个啊，没有什么理由。啊，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的人反而觉得有理由。啊，有理由的人反而是没有理由。你看见没有？这个很奇怪啊。这个信心在人的心里边的作用是真是。啊，很特别。这个大卫心里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一看见这个环境呢，环境个人的是考验，啊，我们环境个人考验。我有的时候在想，这是神要让我们摆在一个环境当中，就是要将我们经历这个考验。为什么道理呢？让我们这个信心呢，经过考验之后就什么，就变得更加坚固，是吧？啊，坚固不可动摇，是吧？啊，这里说是啊，因为这个样子，他知道，所以下面第十一章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我的急难临到了，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前面讲到，后面又讲到很多人这个攻击他啊，敌人都攻击他啊，攻击他。这个好像被水被倒出来，这个敌人好像公牛，好像巴酸的公牛，公牛很厉害，巴酸的是牧场啊，这个很丰富的地方。这个牛羊啊，很多，然后有好像这个敌人好像狮子啊吼叫，要抓他，又像水被倒出来，形容这个诗人，你知道这个诗是一种特别表达感情、表达一个意象、一个美好的词句，所以一旦呢到了这个感情到了特别一个丰盛的地方的时候啊，好像只有诗可以啊，可以表达。啊，可以表达。这里讲到，我的心在里面呢，如蜡融化；我的筋里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的尘土之中啊！你注意啊，这许多的困难、许多的环境、敌人的环视啊，这种啊仇敌的这个攻击等等，这个大卫发现一种情况在哪里？说是。是你十五节说，你将我安置在死里尘土之中。他认清楚，这是神要他经历的东西。当一个人呢、啊、认清楚这是神要我经历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就怎么样了，就变得安静一点了啊。这个觉得如果是我真实相信神，那有个东西我不明白，但是他要我怎么做，那我就怎么做。压我怎么经历，那我就怎么经历。他把这个事情交托给我，是要我学习，我就这么做。我不明白啊，我现在不明白，将来有一天会，说不定会明白。但是现在我不明白啊，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你知道吗？你不明白，非要想法子明白，找你理由来解释的时候，你就掉入什么？掉入在困苦当中，掉入在困难当中，因为你无法解释啊，没办法解释。这首诗也是一样，你说我们能够凭我们的思想能够完全解释吗？不能解释。我们这些有些东西我们能够没有这经历，就是有经历你也没有办法完全解释啊，没办法完全解释。 我们只能领受啊，领受一点点 一部分的这个神借着大卫传达给我们的啊这种思想。我们在读大卫的生平，在看耶稣基督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心里边有些共鸣啊，有些反应。但是如果这个是个神给你的，要注意啊，不是神给你的，你要负责任了，是不是啊？有的东西啊，有的东西不是神给你的，是自己找来的啊。自己找的那你要负责任，你知道吧？自己找的你要负责任啊！神跟你的呀，你就安心的接受了。神呢，我不知道啊，现在看不明白，将来会明白。但是我相信呢，神是善良的。善良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是跟我难忍受的东西啊，那我后头还有盼望，因为我相信神是善良的啊，对不对啊？下面讲到说，恶犬。围剿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我的手，我的脚。这是意念在谁的身上？意念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是不是啊？啊，这首诗是请仅次于诗篇69篇，被新约的作者引用最多的一首诗篇之一啊之一。所以这犬类围绕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经历，是不是？意念在基督耶稣身上。可是大卫啊也有这样的痛苦的经历啊，然后我的骨头我都数过，他们瞪着眼望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就都实现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是不是？所以有人觉得这首诗是指向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十几月讲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这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困难了，是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在当中，所以他就把这个求告带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啊，脱离犬类。那下面21节很有意思，21节是整个这个诗篇22篇另一个转捩点啊，一个转折点，从一个绝望的一个呼喊的境地，经过信心的起伏的经历啊，在信心里头的各种的检验啊，这种检验，然后突然一下他什么到达一个信仰的这个高峰。这里讲什么？说是啊，救我脱离，我觉得这个21节啊，最好是能够把这个21节的前面这个归入到20节的后面。我觉得那样子思想上可能啊更容易，比较容易解了。说你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知道吗？啊，可下面呢说是啊，你已经引领我，你注意啊。你已经引领我，跟这个前面这个第二节讲，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你看到没有？前面的苦难是他觉得神没有应允他，他遭受的苦难，他神不答应他啊，神没有你可以解救他，所以他觉得神远离他啊，神远离他。哎，到了这里的时候，他检验这个信心，检验他自己，检验这个神的本性，神的旨意，检验这个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彰显的，检验神在他这个从他在母腹当中就呼召他啊，你这种经历，个人的经历，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一旦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人呢，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你已经应允我。如果说我们把这首诗看作是十字架的一个象征，指向十字架的时候啊，这个十字架好像啊，你来到十字架的脚前，你看见了这许多的苦难，可是当你从十字架爬到上头的时候啊，你看到十字架外内面的允许，你知道吗？是啊，上头另外一面的允许，这一面的允许是什么？就是经过苦难以后所看见的什么？看见你喜乐和神要赐给他的父亲。可是你在十字架脚下的时候啊，你可能看不见，所以脚下你只能看见什么？看见十字架的苦难啊，主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了啊？ 为什么离弃我？可是当他在十字架上顶上，你从他上头展望在十字架背后的那个远景的时候啊，他发现神的允许原来是在那里，神的安慰是在这里啊，神的安慰是在那里。所以这里说是啊，你已经引领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是信心的看见了。心间看见，心间看见的不仅仅是苦难，心间看见的是苦难后面还有什么？还有神的美意、神的允许在前头。啊，下面就讲到啊，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九节，都是看见神救恩实现他的应许，实现你那个美景，那个美景。下面讲到说是我要将你的名传扬我这个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要赞美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赞美他。看见当大卫看见神的允许在他的身上实现的时候，不仅在他的身上，在以色在神所拣选的族类当中实现，看见的时候他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什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在会所里头敬拜他，赞美他，归荣耀跟他。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啊，常常有时候我们有祈求祷告祈求，可是更高一层的敬拜，这不只是祈求了，而是一种完全的颂赞，完全的赞美。因为什么？你发现这个神他已经应允我，你不要求。有时候是这样子啊，你心里面还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你已经看见神已经应许了，你不必多求啊。所以这个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有人觉得你就是天天的求，一直 repeat 的求，今天求明天求，有人觉得不必要，你求了以后神已经应许了，你就不要求了。你知道神已经答应，神已经听了，神他是有耳朵可以听的，有眼睛可以看的，对不对？你的苦难他也看见了，你心里的要求他已经听见了，听见他已经答应你了，你神已经答应你以后，你就不要老求了，对不对啊？这里看见了神，他当大卫看见这个的时候，他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在哪里？他要做的是什么呢？前面是困惑、痛苦、呼喊啊，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赞美、颂赞、荣耀，来到他就回第二天会上赞美他。说赞美是非常重要的啊，赞美啊，这诗篇最后一篇就是赞美啊，完全的赞美啊。我觉得我们教会选择每天每一个组织念诗篇很有意思啊，因为诗篇总的来讲的时候啊，这诗篇就是赞美神的啊，诗篇就是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殿中最重要的就是赞美神的啊，就是赞美神的。我觉得这个诗篇，这个我们一直念诗篇，这非常好啊，就是表达一个人的赞美，神透过大卫献上，代替我们人献上赞美啊。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件事，就是求，今天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这个啊，这个整天的求啊，这个神老君听见的就是求，今天这个人求，明天那个人求啊，求不断，而且又是一直求，不给他的还要求啊，这个一直求。那这里来到神殿中赞美，你知道这个求告的是最好的得着是什么呢？就是神，你还没有求他给你了，好不好？这个啊，你还没有求，你还没有讲出来，那神已经给你了。所以大卫到了这个时候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啊，只剩下一个赞美，他苦难也没有脱去了，他还可能在苦难当中啊，你注意啊，他还在苦难当中，可这苦难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允许，看见神的允许的实现，不但在他个人身上实现，在以色列的选民当中实现，在整个人类当中实现。他看见这个东西以后，他心里没有别的话好讲啊。你知道约伯一直 complain， 一直到第42章的时候，约伯就到了42章，他 complain 没有，他说我没有话讲了，他发现我以前我讲的都是我不知道的，以前我乱讲话，这个约伯讲我以前乱讲话，乱求，求的不对呀、啊，现在我看见没有讲的了啊，这个没有讲的了。就人看见神的时候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辩论的了。 这开出有点辩论了，圣经里面也允许辩论，你看这以赛亚书里面啊，说来我们一起辩论，神要跟我们辩论，就是要你认识他，真正认识他的时候啊，辩论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这真正认识他以后，你还要不要辩论呢？这不要了，是吧？这不需要了，真正认识神以后，你就晓得，哎呀，一切事情都在他掌握之中，他是主。他掌管明天，他掌管我的生命，他牵我的手，对吧？他牵我的手，那你还辩论什么呢？你只有享受，你只有赞美就好了，对不对？你有喜乐，有平安，有颂赞，啊，这后面讲到这个，讲到他，讲到我要将你的名这个传给我的弟兄。下面讲到，后面讲到在哪呢？后面讲到以色列，讲到这个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以色列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要荣耀他，这是神所拣选的族类啊。下面讲到说明他这个这个理由。最后后面你看啊，一直看啊，我要跳到讲啊，到了27节这讲啊，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不只是他，不只是大卫，不只是以色列的选民，是的地极，天下一切的这个所有，在神的掌管之下。神不只是掌管以色列人，神不只是大卫一个人的主，神是整个宇宙当中的主宰，他掌管一切，天上的地上的都在伏在他的权柄之下，是不是？所以他看见这个景象是什么？这个景象是万国万民都归向神的那个景象，这是启示录后来的表现的那个景象，整个景象他看见，这个大卫看见啊，大卫看见，所以他要赞美他啊。这个28节讲了，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要管理万国的，你看一遍啊，万国。29节讲，地上一切丰富的人都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都要在他面前下拜。那有人解释是，这是讲什么？这个讲啊，这个有丰盛的啊，穷苦的啊，有人说是存活的，是已经死去了的，通通在整个宇宙当中，天上地上，现在存活的，已经死亡还没有复活的，所有的啊，有钱这个在有高位的，就享受丰盛生活的，贫苦的，经历苦难的，所有这些人都要来什么？都要来敬拜他，来侍奉他，都要在他的面前来敬拜。这是这个大卫看见的意象啊。那咱最后讲到，他必有后裔能够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所以不必担心啊。我们有时候讲的，我们传福音是应该啊。但是神有他的旨意，我们只要在神的旨意之下，能够谦卑的遵循神的旨意就好了啊，不要忧虑，不要担心。我原因在哪里？因为是神掌管了啊，是神掌管了，他是老板啊，他是老板，他在掌管，要什么你为什么担心呢？不必担心啊，我们不必担心，因为他掌管，我们只做一件事在这来呢，就 make sure 我是按照他的事情做。你按照他的意思做，那你就一切都交托给他，对不对？你就不必忧心，不必担心，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有时候担心是空担心是空担心，不要担心。这福音里说还没有传遍，神会传遍。那我们他要你去，你就去就好了，对不对？神要你说你要去，你就去就好了。神摆在哪里，你就尽上你一份的心力。神摆在这里，那我就经过这个人的心里，把他摆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就进你的心里啊，对不对？今天要派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就进你的心里，你就尽心尽意的侍奉神啊就好了，对不对？你不要为后面的后果负什么责任呢？负不起啊，你知道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负这个责任呢？负不起，对不对？那一个人要凭你的头脑想说服他信主，可以吗？很难呐、我告诉你，越说他越不信。这个有一天他自然就信了。这个神的恩典临到改变他，就自然就信了。但以前我在东北一个教会里头有一个弟兄，就是他理性很强啊， 那我们就要讲，我就要各种方法说服他，说服你说话的时候，你只看他那摇头，老摇头啊，摇头就表示不相信嘛，对不对？那有一次那一个传道人来讲到是，他举手就信了，我就奇怪，我跑去问，哎，我说你怎么搞的？你怎么今天你不摇头了？你今天为什么信呢？他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了，我想了半天以后啊，这个有个东西冲击他，你知道吗？冲击他，他就信了。他很理性一个人，他到时候他没有办法，他觉得没有办法。神灵做工啊，神做工，神灵做工的时候，这个你就看见很奇妙，啊，很奇妙的事情。那你说哦了，神做工了，我们不做就算了吧？不是，那你还要做，你还是要做。你做你的，神做神的，你不要去带神去做，神的权柄他做事情了，你不要代替神去做。但是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知道吧？你不能代替他，你不能去代替神了，神怎么能代替呢？对不对？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把神摆在那面前，那就好了。你信不信？是让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啊，对不对？那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当。大卫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心里就得到许多的安慰。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经历。这个信心是必然能够得胜的，真实的信心一定是得胜的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真实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自己身上，而是建立在神认识神的上面，不是建立在我们身上。啊，我们有时候说，哦哟，这个人不信，把他找了就好了，不是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以前有时候我在教会里觉得有弟兄说是，哎呀，那个我们传福音那个不信，帮长老找了就好了，帮神找了就好了啊。这个神就会让他相信，长老找了也不一定，不一定管用啊。这个你神来找，神在心里面感动，他就好了，那、啊、他就好了。人看人信，不是因为他看见教会一个什么执事或者长老，他信是因为神在他心里面做工，他没得办法，他没得办法不信。你知道吗？啊，是这种情况的，要不然呢、啊，那个信心不是很稳固的啊，不是稳固，因为面子，那个人老跟我讲，我不好意思啊，信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句话，哎呀，是不是？我有时候听到讲，哎呀，那个人办事我放心，你听到没有啊？对，他办事我放心，交给他就好了啊。那就好了，这个人办事都不放心。这个我觉得基督耶稣把他的事情交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也不大放心了。你看那个彼得，他三次不认他，而且后来他一直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更深吗？他为什么不放心啊？对不对？不放心的。可是他对神的旨意放心，你知道吗？这个神，他父神要他做的事情他都做了，说是主，我的父神所交托我的事情我都照办了，我都做了，安安心心，神要我回去我就回去，神要我回到右边我就回到右边，这就基督耶稣所做的、啊、对不对？他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他不讲他自己的话，不做他自己的事，就是神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做了以后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回到神的家乡，是不是、啊、那基督耶稣这彰显就是这样子，苦难十字架上是不想去的，是吧？但是可是知道什么？知道这是神要他经历的，他就什么？他就去了，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但是，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有的一个经历啊，一个信心的一个经历。假若我们把人生当作是个旅程。啊，假如把人生当个旅程，那信心就是一条得胜的道路。信心呢，就是一条我们真正人能够得胜的道路。人失去信心，你生活就很 miserable 啊。信心带给我们的平安，信心带给我们的盼望，信心带给我们的力量。可是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自己的信心。那个信心不是真信心，信心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旨意必然成就的信心，对神的应许的信心，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所经过的啊， 这个是信心带领一个人从信心的低谷进入信心的高峰，是不是？是信心带领大卫从死荫的幽谷进入什么？进入得胜的一个应许。这是一个，是一条窄路，是一条窄路，可是是一条活路，啊，是我们一个作为基督徒神的跟随者必须走的路，因为这是基督耶稣自己所走过的路，他所走过的路也是我们要经历的路，啊，也是我们要经历的路。因此，这个信心啊，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好像进入神国度的一个允许啊，允许你有这信心，你也可以进入，好像是这样子啊。我们凭信就相信了，不是？信心也是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这个信心不是一下子过去的，信心是我们就是要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啊，是一人是因信得生，是吧？一人因信得生，那个因信得生，英文里面翻译是什么？是凭信而活，是 live by faith 啊。是因此，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这个信心是随时都要经过考验，随时都要凌驾在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实际过程当中。你必须经过这个东西。假如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任何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你觉得哦，信心的考验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凭着我对神的认识，凭着从圣经的教导，凭着从神在历代以来所彰显的这个旨意，那我就有这个信心走前面的道路，是吧？所以信心不但是我们进入神国度里边的一个保证，也是作为基督徒以后进入神的国度以后一个生活里边的一个依据啊，一个依据。所以信心非常重要，而且也是什么？也是我们服侍的一个根据。我们根据什么服侍啊？根据凭信心服侍神，凭信心，靠信心服侍神。服侍神，我们生活上要凭信心，进入神的国度要凭信心，我们服侍也要凭信心。有一句话，这个服侍当中会有困难的啊。假如一个人服侍啊，没有经过困难，当然不像这个谁呀、啊？不像这个 David 这个讲的，哎呀，我的神，你为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可能不但那么严重啊，可能心里面会问了、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考验我呢？啊，你知道吗？这个遇到很多困难，好意，但是遭了人家的这个耻笑啊，对不对？忠心的服侍，那遭到人家的责骂，是不是啊？好意的去服侍群的，不得人家的谅解，你知道吗？好像我们这个 effort 很多 effort 都白白的，就是一想，哎呀，我这个时间用在办公室多好啊！这个很多时候，你知道吗？一定会经过这个，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啊，你以为服侍只是一个装饰，那不是真正的服侍。服侍是一条道路，是基督耶稣走过的道路，那他经过的道路。就是说，那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你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走的路，那你们也要经过我走条路，要跟随我。所以就是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什么来跟随我，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因为我背过，你们也要背 啊，对不对？这就是讲到这个啊，服侍要靠信心。你知道这个？我们前一时候在学习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后来讲到，看见这个讲到这个复活的道理，十五章讲到基督耶稣的复活，对不对啊？讲的很重要啊，讲到一些我觉得这个复活的这个思想啊。是非常的重要一个思想啊！讲到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啊，十五章然后快到了完了啊，十五章到了完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十五章五十几节，这个五十八节， 当他看见这个基督耶稣复活以后，就知道基督耶稣已经得胜了死亡。得胜死亡是一个最艰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得胜，因为死亡在不信主的人呢，死亡就是人生的一个终点，死亡就完了，死亡了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死亡是个大事，因为死亡了就完了嘛，这个人没有盼望了嘛。可是当保罗看见这个主的复活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不是完，那只是新的一个开始，对不对？那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看见一个复活的主的时候，整个我们的服侍的生活的意义啊，改变了，啊，改变了。所以他在这个五十八节这儿讲，所以是什么意思？就是看见这些这个复活的这个生命以后啊，他所以啊，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这是勉励他的门徒，勉励使徒，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突然的，是不是 啊？因为前面有这个复活的这个意象以后，他才看见复活以后这个永恒的生命。如果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以前的服事是为那个永恒的价值的东西在做，这不是突然的。可是在这句话当中啊，有四点的勉励，这个保罗跟这些同工们的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要信心坚固，不可动摇。不可动摇是指什么？是你要这个信心要很坚固啊，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你就开始摇摆啊，对不对？开始摇摆，哎，算了 ，give up， 我觉得容易一点，对不对啊？这个摇摆，信心摇摆，遇到困难信心摇摆，这个是很。不要奇怪，因为这个事情常常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对，很多人都发生，遇到困难也觉得我就值不得嘛，我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呢？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啊？这个摇摆，保罗说要信心坚固，不能摇摆啊，要坚固不可动摇啊。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坚固不可动摇是指信心讲的。第二讲到这个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是什么意思啊？是要在主的服事上要忠心啊，对不对？神要他这个主要他的门徒仆人所给他的是什么？就是要忠心，对不对？要忠心服事，要忠心。忠心的时候，你就常常问了：我这件事情是不是走在主的身上？是不是奉主的名而走？是不是走在主的身上？是不是他要我走，而是为他而走？啊，这个要忠心啊，竭力多做主工。下面讲到，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知道要知道，我们有时候做事情不是糊糊涂涂啊，要知道做一件事情，我知道为什么做，为什么要做，我知道应该如何做，要知道，要有 spiritual 的那个认识跟那个知识啊，你要按照主的方法做，也不能按照你自己的办法办。那主的方法有时不明白，你要学习，要认识他，什么样子才是主的方法？要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服事只凭我们自己的一些意识啊，一些观念，是越来越容易产生困难，知道吗？假如我按照我的意识走，他按照他的意识走的时候啊，那你这个事情多半是办起来会有很多阻碍，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如果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知道神要帮我要做什么，那个事情就比较容易。不是说是比较容易，绝对容易。哈哈，这个，因为神要我这么走啊，这个，但是不能够你以为神要你这么走，你知道神的意思，跟你以为你知道这个情中有些差别的啊，有些差别的。还有呢，劳苦在主里边不是突然的。你这个工作上啊，要与主同工，要有主的赐福在当中。主的工是主的工啊，要主的工，主赐你的工，有主跟你同工，那你这个一点都不必担心了。你自己个人做的时候，那可能是麻烦了啊。你要我如果靠我自己的力量，靠我的想法，靠我的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这是很难，这是一个必须学习的一个过程。 但是是一个比较难的。比较难是因为我们这个我在当中很挡在当中很厉害，这个我很厉害，这个我太厉害啊，很挡在当中。如果这个我离开以后啊，然后你这个主力意识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常常，你知道信徒常常有两件事情很我们常常说是我们要行在神的圣灵的带领当中，可是我们常常是让圣灵为我们担忧，我们也常常让圣灵跟我们为我们叹息，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自我的东西啊，圣灵来住在我们心中，可是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叹息，他担忧。那我们如果是只要想法子不要让神为我们担忧，圣灵不为我们担忧，不要老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叹息，那我觉得可能事情就很好办理了，就很好办理了。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而且信心最后是必然得胜。我们要靠信心进入神的恩典当中，但是也要靠信心来过基督徒生活，同时也要靠信心在教会里头来服侍神。这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进入神的丰富啊！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神是信实的，相信这个神是善良的，你知道我们的日子啊，一定是必然是一天比一天更好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必然能够实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你是爱我们的，你的旨意必然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实现，必然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实现，必然能够在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能够实现。真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凭着圣灵的带领能够与主同行，过我们在世上的一个完全信靠你的生活。我们将恭敬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